跟大家悄悄的透露一下，干这些事儿很少亏本。
这个应该几乎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体验过。
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刺激。
胆子虽然不大，但是又怂又想去玩。
当你送这样的礼物的时候，你确实应该焦虑，你就痛快点儿。
新科学脱口秀。
最近上班都觉得疲劳吗？
哎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嘛、
哦、
睡不醒的冬三月，
一年就没个清醒的时候。
春天我感受到了，确实是有点睡不醒。我常年睡不醒啊。看你们这个如此的一致，是不是如果不上班今天就能早点醒？
哎，
那你们跟我儿子一样。
不是不上班的话难道不是睡到自然醒吗？
我就是啊。
对啊，就是自然醒啊。
起那么早干嘛呀？
不就那个点就醒了呀。
有的人他就是，
那还是年纪到了。
有的人他确实能区分，就是今天不上学他就起得早，如果上学早上是起不来的。我儿子。
不是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占王大夫便宜？
不，哎，你要非得说出来，反正就这意思吧。大家正在收听节目是《生活漫游指南》的新科学脱口秀，今天就来聊聊疲劳。哈，我是每天都疲劳，但是经历了一个春节的休息之后，突然觉得视力也回升了，疲劳感也没有那么强的半只土豆。
我是特困生巧克力爱巧克力。
我是每天都睡不醒的王大夫。
我是三杯咖啡今天勉强叫醒的莫奇。
三杯咖啡量可够大的。我觉得你可以喝两份或者三份浓缩。
哎，我觉得有可能叫醒他的不是咖啡啊，
是尿。
你是喝完咖啡睡个回笼觉再憋醒的这个进度吗？
有道理有道理。
你适合去韩国生活呀，夜里喝酒早上喝咖啡，这一天就又过去了。
其实并没有睡，
眼儿一睁一闭就是一年。困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呢主要是打哈欠。
对，
当我们感到疲劳时，打哈欠可能有助于增加周围人对威胁的警觉性。
哎，这条我当时写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后来想想也是啊，咱现在打哈欠那可是在着各种安全保护范围之内。
不对啊，打哈欠不是增加周围人的警觉性，是增加周围人打哈欠的几率啊。
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那个你俩要面对面是容易传播的，但是呢从进化的这个原理来看，一个人在一个群体里面，特别是像人在以前属于被捕食者，对不对？人可不是战斗力多强的动物，在很长时间人战力都不强啊。嗨，现在给你丢野生动物园里你也活下来几率不大。就是人战力也没那么强，那肯定需要大家是一个社会动物呢，都要站岗放哨警觉，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有一个人开小差了，那其他人警惕性是不是就上来了？
也是哈，一个提醒。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传染哈欠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这会儿累了，你帮我盯盯，然后旁边这个人再打个哈欠，我也累了，下一个人帮我盯一下。
这种群体就早早的灭绝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个人不行其他人就顶上。你看这个跟组织当中差不多啊，你不能全都，哎，确实有全都不行了。
灭绝了。
有这样的公司，那他肯定走向灭绝了，对不对？咱就说咱个个都还行，对不对？有一个今天生病了没来，其他人不得帮他顶一下，是不是？这不都正常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合理的，这种群体动物而且需要一起防守和那个自卫的群体，它肯定得是有人放松有人提高警惕。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场景啊，这一杆子捅得太远了，都是好久之前人家还住洞里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种打哈欠提高警示性的场景呢，在现代社会当中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坐在车里，开车的人和副驾驶上的人。对吧？
就是，
尤其长途开车，
司机要是打了哈欠，
哎，你副驾的人就很紧张，对吧？我要开始跟你聊天了，或者我放个歌，或者你要不要喝个水，或者说你要不要停一停，给你提个醒。
你说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副驾。
对，
不负责任的他先睡着了。
然后那这种时候也是嘛，比如说副驾的人先打了个哈欠就困了，开车的人就有点紧张，对吧？旁边没有这个提醒的人了，我开车得小心点，
他没有注意到。
这坏了，
开车人正说着话了，旁边的呼吸开始均匀起来。直接这个下一伏击说坐后面去，你可以睡，你不要坐我旁边睡。
会传染的，
这个很合理啊，其实这件事儿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啊，由于大家现在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多威胁了，逐渐大家的行为也改变了， 嗯，我觉得没有那么强的警惕了。
嗯，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妈指使我要干家务了，
你就搞困了，
我打个哈欠，我妈就开始警惕了，你就准备赖了是吧？
一打哈欠就是是吧？又不准备洗碗了。确实是啊，我今天要是晚上没啥事儿，我就特别精神，像天晚上有篇稿就困了，这很正常，一听说后面有工作都挺困的。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感啊？哎，不是，就我这样，
只有 deadline 的时候犯困。
对，谁不犯困啊？这一般周一都是各种凌乱是吧？为啥我就是从周一凌乱到周五呢？
一般给自己打工或者自己当老板的人的这个一个礼拜都会凌乱的，只是个打工人呢还好，
得来上班啊。
对，
嗯，
对，上班就是个仪式感。
上班是这样，你生活可能显得没那么凌乱了，但是内心是凌乱的。
我倒是内心没啥凌乱的，就是这些工作实在是令我凌乱。那我们还是聊聊愉快的事儿吧，就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周末了，你想去的地方票也约上了，不是别人，正是博物馆是吧？现在去个博物馆都得预约。
对，博物馆的人乌泱乌泱的。
对，还没去已经开始累了。
哎，我小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博物馆的。
你小时候谁去看博物馆啊？
但是博物馆是有票的，是要买票的。
买票也行啊，
买票也拦不住想去的大家。
以前免费也不去啊。
嗯，
对，
还行吧。
以前没成为潮流，
对，没成为潮流。
以前是
近十年才会这
样。以前确实是买票，所以大家不去。
嗯，但是后来是免费了。
后来他免费还是不去。
嗯，
因为反正没人来，他免费了。
嗯、
后来呢，因为他免费了，大家开始去了。
嗯，
去了，现在就是收费拦不住大家了。
现在这几年博物馆建设也是比较完善了。
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地儿，这个陈设呀、讲解呀。提高了很多啊，但是
还是跟旅游者的心态有关系吧。以前不会把博物馆列到自己的行程清单当中去，嗯、但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标配了。
嗯，
我觉得现在我出去玩可简单了，主要是饭店，然后就是那个博物馆能附近看看就看看。当然
出行之前就得约吧。
现在的问题在于，像我们这种突然出差的，通常约不上。
对呀、
之前去上海。就想看看上海博物馆，他就没有票、
啊、上海肯定不可能的。
对，你只好去那些收费场馆，收费场馆就容易多了。但是你可以去冷门啊，比如上海，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参观上海消防博物馆，非常棒，也没啥人。
哦，前一段时间天津有一个博物馆就是关闭了，天津金融博物馆、
五大道那边。
嗯，
对。
为什么？
之前我去过。
是要整修吗？
不，就彻底关闭了。
彻底关闭了。
好多博物馆现在都是这个冷热不均啊，
对，
是个旱的旱死，涝
的涝
死，
对，
特别像三星堆。以前的三星堆大节假日你跑去一看，里面慢慢的吹着冷风，拖家带口在里面逛，就是由于不想在成都市区里待了，说一查，诶，我听说有个三星堆，咱去吧，可远了，说走，去那里面就没有人。
现在你想挤都挤不进去，好，
出门要趁早。
好，
对，过年期间我去了一趟，就河北博物院，我们预约的早，提前一天预约的，早上起来吃完早点就去了。等我大概中午10点钟、11点半出来的时候，那门口排大长队了，已经
人正多，
对，特别多，特别多。而且我有印象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河北博物院，我打小就去，以前的那个展品啊，包括陈列啊。都是一种特别旧的一种感觉，然后灯光也不好，然后环境的那个光还有那个展品的介绍都不够完善，然后这些年再去过两次之后发现做的特别好了，
它已经成为旅游中不得不去的一环了。
对，
所以如果你建了又不运营，那确实现在哎，真有真听说了，那个网上查到博物馆去的人家门口瞥他一眼，哦，你想来参观呢，我去请示一下领导，他还不一定真开，你知道，真有那种啊，所以，哎，还没去之前，我们已经开始累了，呵呵，就聊聊这个事儿吧。
我们在进入博物馆后感觉很累，这种现象被称为博物馆疲劳。
不光是博物馆吧，看美术馆的人也有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美术馆它就老放椅子是吧？
不是，那椅子不是展品是吧？
那不一定。所以先问问嘛。反正我去这种地方，我就很谨慎，弄不清哪个是展品。
哎，如果是展品，一般外面都会拉
一个
线，警戒
线，
是吧？特别是那种咱普通这种眼拙的，看不出来是艺术品。
哎，对，
比如一堆破烂往那一堆，他说是艺术品。反正咱是艺术细菌缺乏的人，也真不知道那是。
我进博物馆累的这个感觉是在哪儿？是在天津那个国家海洋博物馆出现过。就疫情期间有那么一阵子，我就总去， 然后那块也是免费的，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正好我的娃那块有一个公开的小课程，那块是真的特别大，因为它的灯光啊，展品的陈列的方式啊，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昏暗，有的管，对吧？进去以后觉得这个太大了，倍儿累。
进去特别想要一个电动轮椅，
就是想让人推着你，是吧？
电动
就这种感觉，
可以租，
是可以租，但是你这个又不至于。
啊、
我们娃的两个小时的课程，基本上也只够我看一个馆的，它也是确实是特别大，大概是我花了两个月才完整的看完。
哦，我挺喜欢里面那个海洋文化那个馆
啊、对，我还挺喜欢它那个海洋与天文的那个馆。
哦，我咋没
印象？然后你进去多久就觉得累了？
一进去就觉得累。
那个建筑的问题
啊、
灯光本身就灰暗，挑不起精神。
对。
然后一进去，其实你心里有预期了，这个一时半会儿转不
完。转不完，对。
对，它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展览这个呈现方式
太大
导致了。
我觉得不光是呈现方式，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跟我们一开始说的，人太多了以后，你进去晕人。前一段时间也是，我带着我们家人出去玩，进了那个淄博的陶瓷琉璃博物馆、一进去我妈就开始晕人了，因为那段时间突然之间那两天的气温升高了有10度左右、
都出来了、
它场馆内的那个暖气和冷风的交换还没有及时的调节，它可能前一天还是开暖气的，第二天因为太热了，它把暖气虽然关了，但是那个冷风没开、室内场馆人又多，空气又很不流通、
上头了，
又很闷热。
对啊，你说这些原因，
然后我妈就在场馆里中暑了。
天，
冬天中暑
有两下子呀。
冬天中暑也是，
整个人就开始就觉得恶心，赶紧找了个地儿让她坐下、然后在那儿比较通风的地方，然后开始喝水。我当时就给那个博物馆的留的工作电话打电话，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个场馆里面今天没有开通风吗？他说、因为这两天那个气温变化比较快、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调。我说快点调行吗？这里已经有人中暑了。因为那个场馆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在外面穿的很厚嘛，都是那种外套、羽绒服之类大衣、进去都脱了，但还是热，因为空气一点都不流通。
你别说这个展览馆了，很多商户都没有准备好这股人流
啊、
也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就是没有预料到，就是说这个城市平时它的常住人口也不多，但它可能会很知名，你下次就应该预估到这个城市的接待能力，
它的服务水平达不到它能够接待这么多人的这个。
对，因为这个它的日常值和今天的这个极大值之间差得太远了啊，所以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之所以忽略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淄博之前的热度要比冬天的时候高太多了，那个时候他们都能接得住，我以为就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了。
但是有可能潮水退去，他们又重新恢复了之前的那个接待水平。另外其实很多地方这个场馆压根儿没有准备好这么多人，大旅游城市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它能容纳的人数比较多。
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大的旅游城市，比如说你去了西安、去陕西历史博物馆，那属于走不动路的地步
啊。
对，
绝对走不动路。
以前我在哪一年啊？2011年、2012年那年去，他那个地儿其实免费，真的已经排不上了。就这股热潮已经10年之久了。但是有一点，他当时是免费的，你排不上队了。但是你可以去旁边买个20块钱的一个小展就可以了。哎，要么就是1人40，反正不是天价。但是那个就是买完票马上可以进去参观特展，顺带主展就可以看了。所以这股热潮真的已经有10几年了。没有办法，这个西安啊，它已经成为这种人口密度大的旅游城市已经 N 年了。就任何的节假日，它的路上人都会很多，但是它还是整体接待能力还是比较强，它见过汹涌的人潮，而且一年又一年。
是那年我出差，然后正好去那个甘肃，兰州那边去看马踏飞燕的时候，就觉得，哎，这里面没有人。2019年还是2018年来着，我就自己美美的逛了一天。
现在已经没有冷门博物，就是但凡还行的，都不冷门了，都已经爆满。哎呀，你啥时候能想过三星堆能爆满？这种离成都打车200块钱的地方，它怎么可能爆满？
有专门的一趟高铁、
是有高铁，但是你想了，咱很少去隔壁城市旅个游，是不是？当然呢，天津有这个现象，出现城区去那个海洋博物馆比较长距离的，但是那打车也不要200块钱呀、反正从研究上来看啊，人们在这种场馆里面，一般他这个一开始呢就很兴奋，然后30分钟之后呢急剧下降了这个兴趣。一方面就跟你说呢，你晕人，他精神疲劳嘛，然后另外你的体力也出现了持续下降， 注意力呢也不停的被分散，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有人说他逛书店有这个效果，有人跟我说他逛书店有一次逛晕倒了，就是看很多很多书突然一阵眩晕倒了。
大书店吧，
不是低血糖吧？
后来工作人员给他叫醒之后，他说就是一过性的，再也没有出现过，就这辈子都没有晕倒过。
其实就是累了。
所以你看啊，就是不爱看书就别去了。
他怕书
挺危险的。
哎，说起来在书店晕倒，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那种，现在也是很多人去打卡网红书店嘛。
嗯，
我因为去淄博了，不光去了那个陶瓷琉璃博物馆，还去了那个海带楼，它里面有那个钟书阁，号称是中国最美书店之一嘛。
钟书阁确实很厉害。
对，进去呢到什么程度，你就跟着人流啊，就是真的是摩肩接踵啊，这个临淄来的这个词就回到了他的故乡。然后跟着人流你就往前走吧，根本没有你去转身或者去逛走到别的岔路上的这种可能性。
你也不可能停，你也不可能
停，对，
停
不下来，你停下来后面的人没法进来了。就是推着你走。
今年我在那个开封过的年，开封就这效果。本来跟人约着去清明上河园，结果我们看了看网上大家在那拍照，我们家果断放弃说没必要，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去吧，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况且我们已经逛两回了陪别人，我们不想逛第三回了。他们第二天确实是哭着逛完的。
就是
放我出来。
嗯，他们反正是逛崩溃了，第二天在酒店里休整了一天。确实是整崩溃了，就是弄了一天，而且那个还大，不去吧，进都进来了，来都来了，对不对？
对。
啊，
不过这个研究里面它提供了一个缓解的方式，就是说博物馆可以通过优化展览来避免疲劳，比如说提供什么休息区啊、咖啡厅啊、商店啊之类的。
这个我深有体会。如果你去那个美国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它的就餐区很分散，我就在那个展品旁边吃的，我也不知道美国人心那么大，他那个餐厅就设在那个展品旁边，你坐那儿喝咖啡吃个简餐啥的，你手都可以摸到，我不是说你这真摸啊，不能摸啊，他就在我头左手边，就那些展品。
国内的博物馆一般是在禁止在展厅里面吃东西的。
对，
其实现在也设置了很多，比如说那种文创的
店
铺
啊，
还有咖啡厅啊什么的，都有，而且它分散在不同的楼层，但是架不住人多呀。
就是人太多了，就是你也发现你想买杯咖啡看看人就走了，那个海洋博物馆我就排不了，
对，排不了，
那个人一看就是你多想喝咖啡你也不想喝了，就那么多人。
我上次去三星堆的时候，光为了买那个堆堆堆咖啡厅的一杯咖啡排队，它有点单系统嘛，还好我是提前点了，再后来去拿，就等了大概有差不多35分钟，
太可怕了，
都不困了感觉。
我就是先点单，然后去逛，然后再下来拿咖啡，就是比较耗腿，
还是电动轮椅推广一下。
啊，那不行，容易撞着展品。那个哪儿，你要去那个加州科学院那个博物馆里面，周四晚上还有酒会呢，大家能吃着寿司喝着酒在里面逛，他就到那种开放的那个水池子旁边，大家酒不准往里带，怕你洒到池子里给那堆鳐鱼给弄死了。
我觉得这所有的都是考虑到了客流。
嗯，
你要人真多这也没法弄，
也不好弄
啊，弄不了。
哎，美国还是人少。
对，你说要是那么多人每人手上拿一鸡尾酒，那场面我估计也跟在武汉坐公交车手上端着早餐的人是一样的。
其实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博物馆也好像这种美术啊各种展馆，它也可以用精简动线去调整人的那个疲劳感。
哎，说到莫奇老师的专
业
了，
对，
就什么样的动线是合理的？我现在因为虽然去了很多展馆，我也知道有的确实很大，逛起来很累，但是你要让我说，哎，它这个怎么能优化一下？好像我也没有那个概念。
动线跟展览的整个的流程设计是有关系的，就是它的呈现方式。因为我自己是做过小展，它可以把所有的展品做一个基础的陈列，然后也可以做分区，那是不是分区其实就可以去调节人们的一个参展的节奏，固定的休息区，然后和临时的或者是展览中心的一些互动的一些休息区，它是可以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嗯，我记得好像大学还有一个专门的专业叫做博物馆什么策展还是什么博物馆学的，这里面呢有一些课程的安排，就是你怎么设计这个展。
哦，说到这儿我确实想起来动线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好多博物馆都属于你要在里面来回来回走，就是它空间不大，但是展品和展品之间距离很远，有的设在路当间，有的在周围，
嗯，
然后有的在既在路当店又在周围两侧，你就不停的左右左右左右。
说到这个分散就有这个问题，
你老走回头路，然后又走一遍出去、哦嗯、入口和出口如果是同一个，然后大家转一圈出来也行，关键它好像是你要不停的来回来回走，好不容易走到里面你又得掉头出去。
比如说啊，这个展品假如说是一个九宫格的位置摆放的，我就不知道那个顺序该怎么看了、嗯、
对，没法看。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把有一些主要展品他就为了能够你能够四周全看到，他会放在中间嘛、嗯、
对对对，
所谓的九宫格那种展，但是跟他相关联的展品他又放在的墙壁的边上，就是靠墙的那个位置、
嗯、
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你就不能够完整的看到这一时期的跟他相关联的展品的这个其他东西。
对，你就要在中间围着他走一 圈，
然后你要走、嗯、又走回边上，可能你看完边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介绍告诉你这个是用在什么的，然后你要又走回来，
对，
这就比较麻烦。
主要是由于场地大展品多，
策展人他的用心程度和这个人的可能一个专业度，我记得之前去过一个海防展，一进去他会非常明确我这一个展览是有几个板块，而且你是可以从进口区独立到各个板块，而且你看完这个板块的内容其实是可以相对完整的了解到这个板块的内容，同时如果你连着去看的话，时间的这个顺序又是一致的，就是这种就非常省心、
嗯、
省时、
哦、海洋博物馆的大部分馆都设计的不错，动线设计都不错、
啊、新的倒还好吧，要不以前都感觉他们是从那个宜家进修出来的
迷宫式设计
对，或者是那个长阳大悦城毕业的，反正就是出不来的那种，进去就一定迷路逛博物馆、啊、收获也是很多，当然你主要收获的是疲劳，还有一些人的这个逛展的这个体验呢，和别人不一样。反正我觉得，我见过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逛那些地方，他说他害怕，
因为灯光太昏暗了，又有各种阴影，
然后还有巨大的物体，
嗯、对，
巨物恐惧是吧？
什么又是幽闭恐惧症，又是黑暗恐惧，又是
巨
物
恐
惧。
对，我们来聊聊恐惧吧。
对于恐惧的体验，个人感知的控制感非常重要。在认识到威胁不是真实的之后，人们就可以享受那一刻的刺激。
这不就是看恐怖片吗？
嗯，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刺激
他看、
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上一期有聊过的那个自己觉得自己放的屁不臭有点异曲同工
异曲同工啊
对，
你觉得他是假的，
嗯，
就说好嗨哟
是，就包括你坐过山车，
嗯，肾上腺素啊，或者是这种释放就会，
那不是说他的不是说他的最佳应用就是搞对象吗？
吊桥效应是吧，
对，吊
桥效
应、
嗯、专门带情侣去看恐怖片啊，坐过山车呀、啊、产生一点这种丘比特之箭激素什么的。
我觉得不太，也不一定吧。接着说啊，我认识那个朋友，他喜欢看恐怖片的时候，就比如说如果我吓他一下，他就会反应特别大嘛，他会埋怨你，你吓我干什么？我说我吓你跟这个影片吓你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要埋怨我，你不埋怨影片，或者说我吓你就造成一个
人家的电影铺垫呀、啊、就是他知道正在被吓，你吓他毫无征兆、嗯、你跟他说我准备吓你了啊、嗯、
那就没那就对、
嗯、啊，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我媳妇儿就是那种他能把玩具总动员看成恐怖片儿就是看啥都害怕。
这个其实对于低幼年龄的这个包括动画片也好还是其他情况，他会用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吓吓呼呼的这个感觉让小孩子有这种感觉。很多的这种儿童片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
他都不是说恐惧，他
是
有点一惊一乍的。
那个怪物电力公司，
一个是怪物电力公司，还有一个是比较有特点的是小鬼当家。
哦，
就制造出一种危险场景，哦、
制造出
吓唬一下。
对，《小鬼当家》里面，他那个邻居，他哥哥给他讲，他邻居是个杀人魔呀、啊，什么血产杀人狂这种，就是这种让小孩子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嘛？
哦，
我觉得不光是《小鬼当家》，这个应该几乎每个人小的时候都体验过，就是你们家长辈跟你讲什么你不听话会被谁谁谁抓走，
大马猴来了，
对对对，就
是这
种故事。
这不是已经成为美式脱口秀里对亚洲母亲的描述中说亚洲母亲最喜欢干的就是恐吓子女一件日常不起眼的小事儿都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哎，我们阈值是不是就很高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阈值还挺高的。
那这是亚洲人拍恐怖片更恐怖的原因吗？
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
到底什么是真恐怖。
是美国的恐怖片感觉只是恶心是吧？
对对对，只是血腥恶心。
哦，所以你看这个
亚洲的恐怖片它气氛渲染的好，
那是从小就接受恐吓长大的。啊，你要不穿秋衣你就得你要不穿秋裤以后老了就怎么地，这是不是说你这道题不会你期末考试就考不好，反正类似就这意思吧。啊，当然恐惧本身呢很重要啊，那是我们人类能活到现在，你看啥事儿它基本上都能推导到以前的这个演化里面。
对，总之人类现在就是能到这个地步就是被吓大的。
对，就是吓大的，那些警觉性比较强的人他能生存吗？整个这个生物界都是这样吗？除了食物链顶端的这一群，他可能想的是埋伏别人，剩下的都是跑，是不是？其实你去自然当中看就是这样的，这个面对威胁大家都有这种共同防守意识和这个有谁掉链子怎么补位，所以恐惧必须得有，没有你就没有以后了，
本能反应。
但是过分了呢，你整个人就焦虑了。
对，当然现在的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本身就很困难啊，但是我就一直对这类片子都不是很感兴趣，就恐怖片，心说看点喜剧不好吗？哦，对，我是对那种乐乐非得给我整哭那种一定会打差评的。
骗我。
骗我，你要么就是喜剧啊，你不能喜剧里给我掺那个啊。
不不不，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嘛。
哎，不行不行，你就一直给我搞笑就行了，你就不要给我整着整着我突然不开心了。
我觉得说从预知到的恐惧这件事情体验快乐，莫奇老师应该特别有发言权
啊。
他是一个鬼屋爱好者。
哎，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哎呀，
对，我是胆子虽然不大，但是又怂又想去玩，
就是人菜瘾大的那种。
哦，
对，
我就是我怂，我害怕，我算了，我是这种选手。
我是想啊，
好刺激，
有意思，没去过，然后我就进去全程，然后抓着前面人的衣角，闭着眼，然后出来啊。
刚才发生的是哦哦，嗨，我还以为
他出来觉得好玩，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整个人是瑟瑟发抖，属于那种快要坐地上的感觉。
哦，我还以为你想说刚才发生啥了，给我说一下。
也差不多吧，因为他全程闭着眼嘛，别人拖着他走就行。
哦，
对，然后我体验过了。
那你适合去玩那种坐一火车进一洞，各种吓唬。
那个我们也体验过
了。对，就是我跟他去的。
啊，
那个玩意儿我是完全无感，那种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哎，我就是喜欢那种翻滚的。我对那种一惊一乍的，
啊，对对对，我对一惊一乍完全不感兴趣，完全
翻滚也不太行。
翻滚没有，我喜欢翻滚的，
我喜欢翻滚。
这个逻辑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说莫奇对这个恐惧带来的肾上腺素的刺激，和咱们喜欢翻滚分泌的肾上腺素其实是
翻滚
一样的，
一样的。对，
对我也没啥刺激，只是他在那一堆众多无聊的里面挑出一个还能玩的。
对，啊，就是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刺激，
啊，
就
是
还是
有点
体验那种失重感嘛。
对 对, 对，
他们很冷静，但是以后可以带着他们去坐一下，看一下到底。
我只喜欢过山车，一边坐一边聊天。但是有那种就是特别高，突然到特别低的，它有那种设置了，就确实是那一刹那有那么一点感觉，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我表示怀疑。
我觉得你可能坐的过山车还不够多。
好吧，我们说说奇怪的感觉吧。恐惧现在我觉得更多是营造和心理上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经历过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你站到这个桥边啊、塔上啊，老有一种冲动想往下跳，是吧？有这种爱好的朋友们，我们也没有公平啊，打在评论区。你们有这个想法吗？
我有。
我也有。
我恐高，我不会站旁边的。
那你玩那玻璃栈道吗？
我可以看墙，看着墙走过去。
那有那种山中间搭的那个，
那我就拉着前面人衣角闭着眼走过去。
嗯，
哦，就是又菜又想玩是吧？
还是那个。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原因吧。
心理学家认为，很多人站在桥梁或者悬崖上产生奇怪的向下跳的冲动，可能是我们大脑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对潜在危险更加警觉，并鼓励我们远离危险。但这种冲动可能会让大脑产生混淆，把安全信号误解为危险冲动。
原来如此。
其实他在提醒你别跳别跳。
嗯，
这好像就跟你妈在提醒你你别干这事儿，他准备恐吓你的时候
你非要干。
非要干。
非要干。但最后呢，你的理智战胜了你，最后还是没有干。嗯，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
我真的是有这种冲动，比如说站在那个井边儿， 地窖边儿，还有那种悬崖边儿，就是比如到山上，真的想往下跳。
我也是，我是站在那种高处，我站在井边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是一种高处，比如说像悬崖边上，
哦，甚至站到墙头上也是。
墙头上倒还好，就是因为我能看见底，我就不会往下跳。如果我看不见底，
哦，那个最想跳了，
最想跳了。就比如说你在蹦极的时候，就我巴不得蹦极的时候赶快给我绑好，我赶快往下跳的那种感觉。
哦，
还有就是你在一个高楼上，就特别高的高楼上，比如说像天塔这种，就是如果你真在室外的话，你就忍不住想要迈腿那个感觉。
我当时看那个电影，《星球大战》。应该是叫原力觉醒吧，那一部里面凯洛伦他因为身上有黑暗面和光明面两方面的力量嘛，就是他要往那个黑暗面堕入的时候，就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的深渊，他在凝视那个，不是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
在
凝望
你
吗？
嗯，
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在想，嚯，这谁能忍住不跳啊。
好家伙，你看莫奇老师这个变颜变色了啊，这个，你们在说啥我不懂。反正我是觉得吧，玻璃栈道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平谷就有一个巨长巨透亮还有一个巨大玻璃平台的一个地方
啊，
去那个地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并不是这玩意儿不吓人，而是有些地方建的主要是不够大。如果它这个整个玻璃栈道巨长无比，走着走着竟然也开始腿软了，
那肯定啊，
不会，
就是
不会，
完全不会。
就是我走过去的时候觉得上课，回来突然觉得这底下怎么开始瘆得慌呢？就是这事儿就属于给你很长时间干一个事儿，一琢磨完了，前面怎么弄都行，后来自己不知道咋了，自己给自己吓一跳，然后这事儿拉倒了。我们在那桥上就见过那种坚强的，我们走过去他再走，我们走回来看他还在走，说哥们儿，你要不就放弃吧，不行我一定要走过去。然后我们只好在终点等他，虽然不认识，给他一阵鼓励，哥们儿差点没哭了都。我们几个站在一起拍手，既嘲笑又鼓励。
他这个时候说不定心里在骂你们，要是没有这帮人我就撤了。
看我笑话。
对，已经被架到这儿了，我得走啊。
对，游玩的时候这是一种独特的乐趣，虽然你们互相不认识，但是你们突然就开始戏弄了对方，
起哄架秧子就是这样的。
是吧，你去那种什么漂流啥的，你也会忍不住朝陌生人身上泼水。你要是站到桥上，桥上又有水枪，那你肯定逮谁呲谁。是吧，终于今天是可以没有责任的霍霍别人了，
主要是他打不着你。
对，主要是打不着。所以啊，你呢也不用担心你真的会跳下去。
对，
但是
你不是一个人。
对，但是呢你可得稍微得抓住了，你别真粗溜一滑，
对，
是
腿也别一软，对吧？
哎，对，虽然说现在景区的这个安全防范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架不住啊，它的哎百密一疏是吧？特别是你在商场里抱小孩，你往上抽那一下，你可别在那个栏杆附近，
对，
那玻璃也不高，
而且小孩他有的时候一挣吧，你也不知道他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可能照顾不到所有人，他为了这个景观，他也不可能给你修的比你高很多，对吧？他不是照顾100%的情况，对吧？他只是达到某个标准。它覆盖不了所有的这个意外，是吧？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克制好自己啊，该扶稳扶稳，是不是？该站好就站好，脚底下可别粗溜啊。
君子不立危墙之
下，
哎
哎，虽然这玩意儿很刺激，但是莫奇老师这个是走玻璃栈道的好手，根本不害怕，是吧？
闭着眼呢，
那你的手得搭别人肩膀头那种，
对，对方得不害怕。
哦，好家伙，那你这个原则就是得找到好的队友，
对，
万一他也害怕，
那就
他们俩就不会去了。
哦，万一是旅行团啊，一共有四个人，说
拉着导游，
就这个我们不消费了。退钱
退钱
啊。其实这个心理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一定是说什么又是累啊又是疲劳啊又是想下跳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对于时间的感知对我们也有影响。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会影响到身体伤口的愈合速度。
哎呀，这玩意儿又是一个相对论。这个你要是觉得时间过得快，你的伤口愈合就快。
我还不是这样的，我小时候身上也受过无数的伤，腿上有一块疤，就是小时候淘气伤的嘛。
那是因为你小时候不觉得时间过得快。
不是，你听我说完呀。受伤之后呢，超过一个月才好，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好的这么快，因为暑假放暑假的那个伤的嘛，然后就是虽然它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我觉得不怎么样就过了。
哦，对，尤其是小孩那段时间，他本身会觉得时间很漫长，
对对对，
又觉得他很快，
对对对，
就很奇妙啊。
然后上课当天晚上
超过一个月了。
过暑假时间应该过得很快吧？是上学的过程中觉得时间很慢，
对对，就是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吧。
心态还挺好，
对。
当时那个受伤，我倒没觉得怎么样，因为只是磕了一下。然后，但我爸我妈讲伤的挺严重，但是我们也没去那个医院。
自愈的能力，反正我倒是听说一个案例，我的小学同学，他把嘴唇还是腿哪儿弄伤了，还缝了好多针，那不是疼吗？
嗯。
他爸第一次破天荒给他掏出十块钱，哎，同学们，我们小时候那十块钱那是巨款呀、
想吃啥买点啥。
不是，对于你小时候来说，虽然吃也很重要。
他嘴伤了。
以前可是有个好东西叫电子游戏厅
哦，
那玩意儿哪个家长能让他去呀？那家长第一次掏出十块钱说去吧。玩十块钱的，那十块钱能玩可久了，一块钱能买五个，好像是五个棒，那五一块钱能买五个，那十块钱那能干好几天呢。
不行，对于我来讲也不行，就因为我塞一个棒大概两分钟就死没了。
现在那些游戏可以买到那个，反正我去理发那地儿他买一个那样的东西，有人他就把那电视盒子加上那游戏，他给你弄俩手柄，你不能玩了嘛。他在我理发那地儿，我喜欢在那玩或者什么老游戏，他把所有人那个命都调成无数多
啊。那对，现在这模拟器嘛都是可以，
模拟器你就可以一直摁着向前的箭头，摁住那个武器你就一直弄，命没了就再跳下来一个，你就接着玩，一会儿就通关了。失去了游戏的乐趣是吧？
对呀、
完全不用躲闪了。
就是伤口愈合的速度还有时间的感知，实际上跟心理学的这个关系我也不明白，他们这个怎么是
对，因为我觉得特别矛盾，就是你受伤了以后疼啊，
对
吧？对
啊，难受啊，
疼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时间流逝的真的好慢啊，为什么我一直在疼？
对，
疼的时候，
现在
你感受到这种时间长的时候呢，你伤口愈合的就似乎更慢一点。
所以它是一个指导办法，如何能让人受伤之后尽快愈合，就是想办法让他觉得时间过得快，怎么觉得快，掏出十块钱去玩游戏机。所以你看，从小家长就知道怎么让小孩的伤口愈合。
我现在觉得时间就是愈合的慢，就是什么呢？我长口疮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还没好
啊？就是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对对对，
嗯，那你就多上班啊。
不行啊，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就像类似于什么那种蜂胶之类的，抹一下
贴片
之类的。
嗨、
嗯，
那你是加了外挂了？
对啊、
咱就说没有外挂、
没有外挂。我觉得我好大概得两周。
哦，
太久了吧、
太久了，怎么跟巧克力老师的感冒似的？都不是一般人啊，你俩一个一感冒就一个月是吧？
没有没有、这次还比较快，十天吧。
行吧，
你俩都挺厉害啊，这一般人都熬不了你们这么长时间。
对，我真的口腔溃疡真的超过两周可能，然后后来用了外挂就好快了，大概也就三五天就好了。
哦。现在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都不是在逛博物馆，而是我在逛博物馆的文创区。
嗯，现在是有这个趋势，就很多人去了以后直接就奔文创商店去打卡，
就先买东西，对，然后盖章。对，有很多人都去那儿就是为了盖章。
盖章。
刚才我脑海中闪现了一件事儿。
嗯，
今年在那个大帅府，那里面也是那个没有讲解员了，他给我们凑了一个团儿。然后呢，这姐姐哇，掏出那个本子就疯狂的盖，那岁数我看也不比我年轻。哎呀，就在那找找找，结果他就为了打这个玩意儿，他一会儿掉队，一会儿掉队就盖章。
有这样的那个，而且现在的文创店盖章的那个位置好多章，一个普通的景点大概有那么四五个、五六个、七八个章。
对，它有不同的形式，有那种压力盖章的那个机器要使劲往下压的，
对对对，
还有一种是套色章。
对。
还有一个专门人家卖的那个盖章本儿，你要消费才能盖的章，
才能盖的章，对，
和免费集到的章，
对、
还有买这种明信片才能盖，
对，
自己带的不给盖，
不给盖的，对，
对
啊，然后都给盖的在那儿，一堆人抢着一个在那儿，
都盖没墨了，
对，随便盖的就一个，你们在那儿抢吧。
他们是不是收集癖？
松鼠症吧，
我觉得就是现代的收集癖不都是那几样吗？
赛博式的
数字产物，还有那个奶茶袋儿。
周边
吸管
、亚克力立牌，
是亚克力立牌是啥东西？
谷子的一种
谷子又是啥你不知道？
你们 在说啥呀？
他太老了，太老了，
我真跟不上了。
你被时代的牛车抛下了。
对对对对对，
时代还牛车，
所以
时代都光速了。像我在这个文创这个店呢，就喜欢干一个事儿，就是买礼物。哎，我最后就发现送出去搞得自己很有压力。本来想带三份，回来发现，哎呦，给谁不给谁。多买的少买的，最后弄了一抽屉文创礼物，
也没送出去是吗？
有时候，所以你看这个礼物呢，本身你以为会还挺高兴的事儿，但其实不然。
买礼物越来越变成一项情感上的压力任务，但是呢，我们需要找到避免节日压力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避免最后时刻购买礼物，提前计划和购买；另一种方法呢，是关注礼物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物质上的价值。
对，就是。
但是这两点不是更有压力了吗？
就是你买之前要想好久啊，什么时候买，买谁，买给谁，买什么样的，
他会不会喜欢
啊？
我记得那个是高中英语还是新概念英语里，不是有一个嘛？人出门旅行，有一天是想写明信片的，就憋了一天，一张也没写，
一张没写啊？对对对，
啊，外国人有这个习惯啊，就是我们那儿没有这个习惯。
我之前有这个习惯，就我是自己去旅行的话，去到一个地方。给自己寄回来一张明信片
哦，
收到过吗？
大部分都丢了。
北京的还有一些地方，其实现在这个普信的到达率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再重新试一试。毕竟这块不是业务少了，比以前更容易收到了。特别是你们公司如果还有人能去收一收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行。以前有一天我去那个联合国那儿寄明信片，哎，他竟然放假，我正好第二天又从酒店出发又去一次，
跑两趟，
跑两趟。而且你这个时间吧，当然我是一个随性的啊，我觉得还行。如果那种计划比较严格的，今天没寄出去，那他不就很头疼？我明天是为了别人啊，还是干啥？我是一个没有多大目的的人，吃饱了我就去那儿溜溜弯，就又去一趟。关键又是安检，又是脱衣服，又折腾半天，然后去那儿
就为了寄，
搞得很累，寄了几张明信片，我走了。啊，说个冷知识，联合国那邮局那个邮筒上是中英文的，
哦，
用一个很古老的字体写着邮筒还是什么的。反正那字体我们都不常见了，是中文的。
哎，那你们最近有送出过礼物吗？
有
有有有，我也是买点文创的，像冰箱贴送出去了。
我有啊，我台的另外一位大家经常呼吁但他又不来录节目的男性主播。
你直接点吧，就是瓜大爷。
就是瓜大爷，不是生日还送他一个小玩意儿。给男的买东西比较轻松，就是投其所好。
女生也是投其所好，
我不知道她有啥所好。
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花心思。
对
对
对
啊，不肯。过了那个岁数了，
那就直接给钱吧，好吗？
对对对，就给钱。
过了那岁数了，女的反而我都不太想送，但是女的其实也很好解决，倒不在于这个东西多好，随便给个啥她就挺开心的。
那我觉得不是，
就是小玩意儿啥的，你买一个，你跟她又不是说关系有多好，你给个啥就还行吧。
还有就是你送礼物的那个期待，跟她收到的那个反馈是否一致？
我不需要反馈是不是就可以，
这
在于关系，
你这种脸皮厚的人
就
无所谓。
对
这还要啥反馈，你送人个东西，
不，有的人他期待值很高的，就比如说他提前可能策划了很久，调查了很久，然后选了认为对对方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礼物，但是别人收到以后就
还好，
就很失望啊。
对对对，有会有这样的。
平静一点吧，降低期望值可能会很好。就是我可能是不是岁数大的比较麻木了，也可能我一直对这种收和送不是特别在意的一个人吧。
你收礼物的人他是在意的，那你可能就会相应更重视一点。
对，
那你一重视的你就会有期待值。
嗯，对。另外我也是觉得乔老师说这事儿确实容易给大家造成焦虑。这个个人拙见，你即使有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比你把它搞作隆重，你弄很隆重别人也很有压力是吧，反而是你送别人一个价值不高也没有什么轻重之分的小礼物，大家也不会考虑下回怎么去对待你，这样的话双方就更轻松。我是一个希望互相能轻松点，就是如果你不送我我也一点不会在意，如果我给你呢希望你也不必在意。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啊稍微在意一些，你其实存在一些送礼物的优势的，就是根据本身自身的特点。你比方说我送朋友礼物呢，我会挑什么 新疆元素的东西
啊、嗯、我觉得啊你就是你挑了新疆元素的东西不管送给谁我觉得都会很高兴的
对、嗯、对吧又有吃的也有各种比较有独特元素的平常可能不太见得到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我就送你个馕我觉得都是特别的、
哎、啊这倒是
是吧、嗯、但如果是王大夫呢我觉得就送那种小的那种电子元器件的小玩意儿、嗯、就很符合他的人设、嗯、然后呢也很有趣你别的地方你见不着
对
越特殊越好的那种、
嗯、对反正我心里有根线就基本上我送人东西我喜欢送人书、就是、
哎，那也很符合你的人设
也可以对符合你
的自己人设就是我们公司的书呀或者说你像水老师的签名书啊我就把这些都买一些、嗯、就是送一送它也显得跟我自己有关同时也不会很贵、嗯当然咱可能也没有多高级的社交圈啊可能送个200块钱的书就显得你非常真诚了、
嗯、
你跟这个朋友关系比较好他也老送你东西买那种套书精装书就是也还行别人这东西他都不会拒绝反正这就是我一些送礼小心得、嗯、那有的人他书已经很多了随便吧我对那种逢年过节会收到很多东西的人我通常不会再加这个三儿了、
哦、
就没有意义因为他啥都有了也不缺我这个反而是很可能他家由于东西放不下了他给我点儿。
行吧
所以礼物这件事呢希望大家不要太受困扰啊当然你说你作为一个旅行买点那个小礼物啥的哎就给同事送送什么呢伴手礼啥的我觉得这些也是很有必要的啊你像我以前工作的这个果壳最早呢它就有一个台子大家默认就是你要去哪儿转圈买的东西往那上面一丢就行了
有点像上供
对就那地儿啊一丢告诉别人那儿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突然都站起来就去
疯抢了
对
可能价值并不高但是呢你数量稍微多一点、
嗯、啊
这样你自己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嗯、大家都会很开心
对然后今年我不是去那个沈阳那儿吗不是过来给你们了一堆那个
冰箱贴
对冰箱贴啥的我觉得就这些就价值千万不要高了收的人省得下次给你搞得越来越隆重你们俩在那儿攀比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冰箱贴的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非常贵
特别贵
基础价格都是在30以上而且它还同质化非常严重
没错没有设计感
对
对我就喜欢送那冰箱贴上带那个开啤酒瓶盖但是一带这个功能突然它就从30变60了
老么大的一个巴掌大然后卖80、90、100多经常有这种的所以
谁快把这些东西的价格打下来、
嗯、就是
好家伙
他不管怎么样可能也没得义乌对吧
义乌开始准备了
不用他们那个成本我了解确实低得惊人但是你在那儿你买啥呢买别的也确实没啥好带的
对所以就是也哎，
我在三星堆买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签儿哦，我在很多地方都买过书签儿，各种
书签儿现在也贵了，纸质的那种书签儿还好，但现在好多都是金属书签儿嘛，
嗯，对，
也不便宜。
我最独特的还是肯尼亚那个店里，我甚至后来还托人给我带过，就那种皮书签儿，而且那个皮书签儿上面那个面儿还是他们那手工画的。我相信手工画，就这国家他没法批量生产，义乌不了，一看这上面就是一个一个画的。
义乌说你小瞧我们了。
哎呀，那边那种卖的什么手串啥的珠子，人家就肯尼亚那妇女就说这就是来自中国的珠子，我现在就能给你穿一个。
哦，只是人家那手工给你穿好
啊，
但原料还是这边金，
就是预制菜，
嗯，
但是他也真做了。哎呦，最近知道了预制菜真相，那可真的好厉害呢。就是大商场里，他如果是不通天然气那种。讲究点的饭店特别是小炒出名的饭店它怎么做呢附近的小区炒一半就是先做一半
这边再加热
再打包送进去那里面用电磁炉再做最后一道的翻炒、
哦、
这就算是讲究至极的那个商场里的饭店了你说它是预制吗半个小时前预制的就已经算是很认真了最后一个就还是说说礼物吧现在的那个礼物外面一般都有一个包装是吧好多礼物都是可以外面带个盒特别是大人对小孩特别喜欢抖两抖
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也比较老了现在的很多的礼物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盒挺大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的也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它都是用很多泡沫啊或者是纸盒把它给夹住了抖你也抖不出来啥东西
最近不是说了吗说那个娃哈 AD 钙奶里面的纸盒里就没缝好多那个纸箱一打开里面各种填充物牛奶看着一大箱后面光那个塑料就垫起来一半
研究发现，人们通过观察别人摇晃礼物的动作，能够推断出对方想要了解的信息。比方说，礼物里到底是有多少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形状。
我觉得只要拿起来颠的沉不沉，就大概知道了。
哎呀，
这个技巧啊，有一段时间是会利用到什么呢？就是抽盲盒。
哦，
摇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那个装的里面除了纸盒子，里面还有一层是塑料的那个包装，它塞的比较满，根本摇不出来是什么情况。
对，还有一些就是抽盲盒的人早期啊会称重
哦、
会拿个小秤去称重，但是现在后来好多盲盒里面都有配重了，
让他们重量趋一致。
对，趋一致。
哦，
又失效了。
盲盒要是网购的话，你确实可以买一大堆回来，然后退其中一部分，是吗？
我不知道哎，不玩这一块。
我也不玩。
我觉得现在这种摇礼物的情况越来越少，确实是得益于包装技术的大大提升。
没错，
就现在那个填充物太多了，有那种什么泡沫塑料的、泡泡纸的、
气柱，
有还有那种对气柱，还有那个纸条、碎纸条的那种。
碎纸条都比较少见了。
然后很多化妆品还是用碎纸条的。
哦，那个是为了提升它那个观感、
质感。对，
对，它那个纸条是专门做的。
嗯，还有那种就是网状的纸。
大家如果倒退到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一个电商网站叫8848，哎，我估计这个不上点岁数都不知道这个电商啊，这是中国应该算最古早的第一个电商了。在8848上当年买那些书寄到手里，里面还真都是那些就是打废的那些什么出库单呀、发票，它裁成那个小纸条。
嗯，
然后用那个小纸条给书给填满，现在都见不到了。
以前的填充物还有那个揉成一团的报纸呢，现在随着报纸越来越少，这也见不着了
啊。现在主要是报纸也太罕见了，
对，所以就摇不出来了，
摇不出来了。然后
你还容易把那个晃散黄了。
而且这个研究啊，多出现在啥呢？就是你买完这个礼物之后，你又进行了二次包装。
嗯，对，
对外面又包了一层包装纸和盒子，可能会摇一摇，但是如果你只是买过来一个成品已经是带盒子的送给别人的时候，他也摇不出来什么。
这就让我想起来，今年我就看到有那种夜市上卖那个所谓的快递盲盒。
哦，
哎，一看肯定是个游戏。
嗯，
什么没人要的快递，你这在这搓堆抽盲盒。
嗯，有些 UP 主也爱
上
拍视频，
对，上面就算你印的有快递单啥的
都是假的。
肯定是啊，你看每一个快递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就心说这些快递是没发货是咋了？都在你手里，
快递单都是一家快递公司，
啊、哦，
还有那个包装也都一样的那种。
这倒我没注意，但是它肯定大小形状都给你配了一些啊。我也
是，
当然我也很手欠，上去晃了几个。看这个研究，我就想起当时我在那儿夜市晃那些快递。
不过这个研究它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身含义，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行动，然后知道他要干嘛、嗯、他想干嘛。
年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就是大大小小的盒子里头装的东西、
嗯、
自己去挑
啊，就每人挑一个。
对，有的人就要重的、嗯、有的人要大的，然后有的人哎，感觉这个好，我要这个。
哦，所以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他对于礼物的偏好、嗯、对吧？
对。
哦，
观察很重要啊。
对。
哎呀，搞了半天是老板在默默观察这个员工的这个心理啊。哎呀，看来啥事儿都一不小心都掉到别人设计好的里面啊。那我会要啥样呢？我想想。
你缺啥要啥。
缺钱、啊、
哎，晃不出来。
哎，那以后这种包礼物啊，就干脆包不同的那个
二维码
是吧？面值，不是包不同，哎，不，二维码就太没有形式感了。
真是有一个盒子里就是贴在盒子上的二维码，
不是、
啊、
万一真是现金、
嗯、
王大夫你有没有想过往里面放津巴布韦币你受得了吗？
太过分，
不说大了，你放越南你也受不了。
对、啊、
越南盾。
越南盾我还有一张50000块钱呢，也不值钱，
好吧，就是全都是二维码，扫完了以后就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哎，
对，
反正你也摇不出来。
那咱们还是群里抢红包吧。
对，
我见过最离谱的表也就是二维码，随时扫这样二维码都知道是几点了。当你送这样的礼物的时候，你确实应该焦虑一下，会不会会被人打呢？当然那个表很准确，上面还带秒针呢。好了，希望大家都能在平时呢多多收到礼物啊啊、
嗯！不光收啊，你也得发呀，
你也得发。哎，经常收礼物的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肯定是经常发。
你的意思是说，经常收红包的人也经常发红包？
那倒不一定，看你干啥了是吧？ 你要是经常结婚呢，那
就是小孩那桌的他基本上不用发
啊，你看你干啥是不是、嗯、反正就是这样吧。由于我干这个行业吧，就老有这种有来有往的这种收发礼物的这些事儿，其实也挺困扰的。就是别人会在某些时节跟你咔咔一通操作，你也只好过节给别人咔咔一通操作。甚至我还有一份这种清单，你知道吧，就哪些人、就是、
要给什么样的东西
啊？那不是，就是一个表格、哦、
回礼单。
对，哎，我也给过你们那个咖啡
啊。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那种年度的、嗯、通常会设置在中秋前后，就会把这种，
你看我也不期待，然后给我咖啡我就觉得嗯不错，挺适合我的，
就不用期待就是我们送出去也不需要别人回什么，就是那种行我们还记得你们就可以了。而且跟大家悄悄的透露一下，其实干这些事儿很少亏本，这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商务让你这一次所有的成本
都回来
了、哦、就是他们确实给你忘了，然后你就不过花了不到100元的成本，哎，正好人家这会儿有一事儿，就给谁不是干
就礼尚往来这个事儿还是挺重要的哈。
对
啊，
就还是多关注你送出去礼物的那一刻的快乐的心情吧。
对
对
对对，
一点也不快乐、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清单特别长，我问他地址，我最喜欢一种人说是，第二种他说改一下也还好，第三种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又不能说行不用了，
还得拉扯
拉扯一下、嗯、第三种问完你这地址还对吗变吗，半天没回音儿，然后问你那几个人有啥变化，因为有些是商务团队，就是问问你们规模比如扩大了我们就多寄几份，少呢我们也不会在去年的基础上减，对不对？
你能不能痛快点快点说
就是我要问你，就是真想给你，所以啊
对，
哎，你听的这个节目啊你一定有个收获，像我这种经常收礼经常送礼的人，当然了价值都不大啊，你们不要以为是哪种贿赂，收到礼物也没有多少钱，发出去的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这当中别人问你，你就痛快点儿，
对，
人家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嘛，你就赶紧把你地址给他，这个地址我跟你们说啊，省市区地址一字给清，姓名电话给清楚，在一条里面，
对，千万别分条、嗯、
对，
别分条，也别给出那种西青区什么什么地儿段，人家还得问哎你在哪个城市，人家不知道这个区是不是，你要说海淀区我相信的歧义不大啊、嗯、你说一个哪个区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你就说清楚，哎，省市区别人真的不知道你哪个省哪个市的，
嗯，
然后呢
除非是有特别识别性的，你像乌鲁木齐的话沙伊巴克区那别的地儿也没有叫这个的，
你很有识别性，你贴到那个就是发货那个界面里它也会存在问题，
自动识别，
对，
不是不是，它有的会出问题，就是失误，
哦，
就是弄错，真的要说清楚。我跟大家说一个最佳顺序啊，姓名电话地址，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也经常先写地址后写姓名，但其实在于对于对方的时间来说，姓名电话地址是最佳顺序。当然可能不同人有不同意见，确实不同的公司有它的整理方法，但是这种是填起来最舒服的
但是还有聊半天天然后都聊两天跨天了已经，然后最后给你有效信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就是、
啊，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也好久没见过的，聊几句也正常，但是你先回给对方，
对
对，
先把地址发了再聊，
对，
对，
这样的话聊一半我可以先走了、
嗯、
就是你可以埋怨我不聊，但是最后不是还有礼物送上，我也没有多大内疚，我还有那么多，我后面还有七八十个的，我哪有功夫跟你在那个啥呢。
新科托冷知识大放送，世界上70%的夏威夷果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棵树，19世纪，一些冒险家在夏威夷种植了夏威夷果树，从而使其成为全球的一种热门坚果。夏威夷果的树木主要是通过嫁接来繁殖的，导致这些树木的基因几乎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夏威夷果果树的基因单一性，增加了病害和气候变化对作物的风险。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天王星和海王星的颜色实际上几乎是一样的，都是蓝绿色，只是海王星稍微偏蓝那么一点点，这种颜色差异是由于一层雾霾和甲烷冰的透明度不同造成的。海王星的雾霾层比较薄，允许更多的阳光深入大气层，被甲烷气体吸收，使得行星看起来是略微偏蓝的。 长颈鹿和人类的颈椎骨数量相同，都是七根。虽然说长颈鹿的颈部可以长达 2.4 米，重达272公斤，但它们的颈椎骨比人类的可长多了，每根长达25厘米。地球上的树木数量估计超过了银河系中的恒星数量。这个说法源自于2015年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全球尺度上的树木密度绘图》的论文。根据这份论文，全球树木数量大概是 3.04 万亿棵，其中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占到了 1.3 万亿棵，北极地区约占 0.74 万亿棵，温带地区占 0.66 万亿棵。而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说法，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估计在1000亿到4000亿之间。尽管这些估计当中的数字相近，但其实估计树木和恒星的实际数量都非常困难，因为这些数字都得先带有很多的限制性和附加条件。油漆在干燥天气下不会比在潮湿天气下干得更快。实验表明，当水分从油漆中蒸发时，聚合物分子会被推向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层。这种类似于皮肤的表面会减缓蒸发，并且保护油漆免受湿度的影响。这个发现不仅对家庭装饰有影响，还可能与病毒等看上去完全没有关系的领域有关。
那我们就这样，哎，我们今天的信息量啊，有好多这个人生哲学，是不是？
商务哲学吧，
商务哲学啊，赶紧来一痛快的啊啊，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新科学脱口秀由生活漫游指南制作播出，节目依然在进化，欢迎提出您的建议，请在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小助手生活漫游指南的拼音全拼，加入听友群，用脱缰的快乐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漫游吧。